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交通明白神的旨意啊、第二部分。首先来谈一谈是什么让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首先第一个就是太忙。忙碌呢就让人分心啊，我们的日程往往呢安排得太满啊，一件事转到另外一件事情，没有停顿。同时呢，我们也往往忍不住啊，会用一些信息啊，还有一些娱乐啊，充满了我们每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往往会用太多的时间去刷手机、上网、听音乐、看电视、电影，还有玩视频游戏，还有用社交媒体聊天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处理各类的信息啊，这些呢都不是从神来的信息，而是从世界来的，反映的是世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东西就与神的声音来增强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躺在床上想读圣经或者想祷告的时候呢，却往往精疲力尽的就睡着了。我们每天刷手机的时间可能比读经祷告的时间还要长，很多就是没有目的的浪费了许多的时间。那么这样的忙碌就让我们不能够放松下来，来聆听神的声音。再一个就是对神的冷漠，也使我们注意不到神对我们说话。那么冷漠呢，就是对某件事情缺乏关心。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那当初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对神有多么的火热。那么我们再来检查检查，看看自己现在的属灵的光景，对神的火热还在不在。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花时间或去读经或者祷告，我们就是在剥夺自己聆听神对我们说话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它也需要有一些条件，我们就来谈一谈，列几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就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到底。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我们来读一下诗篇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那么神的旨意只启示给敬畏神的人，那目的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行，来荣耀神。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想这一节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还有，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这些话是不是很严重呢？很多 基督徒可能认为啊，我是信主的啊，我经常祷告奉献，在教会里有服事，我甚至传道赶鬼行义人啊，应该可以进天国。但是这段圣经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么天国就是神掌权的范围，不遵行神旨意，按己意而行的人，就是不顺服神的权柄的人，而不是顺服天国权柄的天国子民，所以不能进到天国。那么天国和神的旨意密切相关，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活在天国实际里面的人。传道赶鬼行义人都是奉主名做的正当的对的属灵的工作，但是工作不能够代表基督徒里面生命的真实状况。那许多基督徒呢，他可能有教会的事工，也传福音、带查经、聚会、讲道，但是呢，这些并不等于是神呼召他们做的，而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天然的爱好还有热心做的。那么热心辛劳于属灵的工作不能够代替顺服神的旨意，单凭工作不能蒙神称许，除非遵行神的旨意，否则主一定会否定基督徒做的劳苦和事工。那主就明明白白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句话原文 是旨意，就是那时我必公然对他们说，我从来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不按着法则行事的人呐，离开我去吧。这个认识它的原文的字义，它是嘉许、认可。作恶它的原文的字义是不法、越轨、不守规矩，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主公，而不是遵循神的旨意，就是不法的人。那么不法的人的工作没有属灵的价值，因为他在乎的不是主的称许，而是工作的成就还有人的称赞。不法的人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到的不是主的认可，是主的惩治。神迹奇事并不都是出于神，他也有可能是出自于邪灵。行奇事的人呢，他也未必都能够得到神的认可。神的旨意才是我们侍奉的动力，神不在意我们的工作果效能够有多大，神要问的事情是我们的侍奉是出于神的旨意还是出于自己的热心。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首先就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不是说要我们要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说我们的自由意志要定义立志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以后，神的爱会更丰盛地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属灵的光照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亮。神当然也不会故意的让我们吃苦或者整我们，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纯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神会把他的心意一点一点的启示给我们，那么他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要遵行；神禁止我们做的，我们就一定不能做。那么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主的话，就不敢行。如果是自己魂里面的思想很强，那么我们就不太容易分辨里面的意念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自己。所以呢，要学习放下自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诚心寻求神的引导。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就是不再照自己的意思行，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并一定顺服遵行，不管 容不容易做，要付出什么代价，都完全的顺服。那么当我们立志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呢，每一件事情都会蒙神来引导。或许刚开始顺服的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顺服到底。我们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why， 就是为什么神要这样安排。其实我们不需要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够明白神的智慧或者美意，甚至呢，或许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因为我们实在是有限。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去遵行。那么神要求我们的就是顺服遵行就够了，而不是要求我们去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定，求问主呢，只是想核实一下神的旨意是我们所喜欢的，难不难做，方不方便，与我们的心意是否相合。那么问的结果与我们的心意不合就算了，就无意遵行，那么寻求也是白费心机。因为即使神启示了他的引导，我们却不去做，那么神何必要跟我们都说呢？他知道告诉我们也没有用，这样他就不会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好，第二点就是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来读一下箴言三章五到六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天然人的聪明会阻挡神的旨意。我们常常用知识和理性来分析，就会错过神的旨意。那么越是聪明善于分析推理的人，就越难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人有聪明才干，聪明智慧才干，他就总想要用一下，就是所谓的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用一下呢，就觉得亏了，没发挥出来啊，那就觉得我这匹千里马它咋就没碰上伯乐呢？那么这辈子呢就留下了遗憾，对吧？那么其实呢，人常凭自己的热心或者私欲来行事，那么自己的聪明智慧也常常把我们引入误区。事情刚刚发生，就立刻下了结论，这个不可能是神的旨意，那个比较好。那么自己判断觉得好会成功就去做，而没有求问神要我做什么怎么做。那么我们所渴望的呢，往往不是神的旨意，以为眼前的就是最好的，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其实所求的往往是次好的，就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而神所预备的要达到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有无穷的智慧，无所不知，他的安排对我们是最好的。虽然在我们的认知当中，目前的机会是很好的，而神所赐予的所安排的好像不是最合适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否定自己，也就是舍己，认同神的智慧，顺服他，满心相信他掌管一切，他的安排绝对不会错。 那基督徒不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完全的信靠他，而是依赖自己的聪明。我们不是神，只有神才是神。神是美善的，他所行的一切也都是美善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仰望神，就要放下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学习不依靠感觉，不让情绪或者感觉来影响信心，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神。好，第三点就是要常常祷告，亲近神，耐心等候引领。我们来读一下箴言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箴言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读经呢，就像吃饭；祷告就像呼吸，实在太重要了。不读经，不祷告，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交通，那就像有一句俗话所说的啊，平时不烧香，明时抱佛脚，那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很少向神祷告，仅仅只是喜欢听到，觉得听到，让人很高兴、很兴奋，那么呢，当难处当头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惊慌失措啊，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神。那么平时我们就需要常常的花时间与神交通，向神祷告，借着寻求神的旨意，不知不觉的就与神联动起来，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属灵的悟性、智慧、知觉就开始增长、通透、发达，而且敏锐。同时呢，耐心的等候，日日等候，一直站立等候，相信神必带领。在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谈谈神如何启示他的旨意。那么神呢，他是乐意启示给人他在基督徒工作生活上的旨意。神所有的恩典作为都是为了使我们明白并遵行他的旨意。神赐下圣经，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那么神呢，也安排属灵的同伴与我们彼此看顾。那么在我们犯错走偏的时候，神呢也会兴起环境来纠偏。那基督徒呢，应当寻求并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就能讨神的喜悦，也使自己得蒙祝福。那么从圣经的启示而言呢，寻求神的旨意呢，他启示的途径呢，至少包括了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圣灵在心中的感动，第二个就是神的话语，第三个呢就是主内肢体的印证，第四个就是环境的印证，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主直接对基督徒说话，还有异象什么的，这个呢相对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主做的比较少，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那我们先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再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基督徒信主得救的那一天， 啊，神赐下圣灵进入人里面，那圣灵呢使我们重生，住在我们里面，带来神的生命，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清自己的罪和世界的黑暗，引导我们远离罪恶，也帮助我们顺服神，教导我们识别和听到神的声音，感动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圣灵呢，常常以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圣灵好像在催促我们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与我们无关的，或者根本不会想到要祷告的事情祷告，那但是呢我们却无法知晓原因。那么通过祷告呢，我们可以弄清楚这是否是神的声音。那么当神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会以一个微小的声音啊给我们神的话语，比如说圣经的经文来引导我们，鼓励我们来行出主的爱。有的时候呢，圣灵也会以低声来警告或者禁止我们去做某件事情。那么神呢，通过圣灵和圣经的结合对我们说话，随时引导我们。那么圣灵的感动呢，常常使人感到里面产生了一个是否有平安这样一个意念。那么如果符合神的旨意，里面就有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呢是从基督来的。是否有里面的平安，就是查验是否合乎神的旨意的一个试金石。那么凡是引起内心不安的感觉或者怀疑的事情，那么一般就是一定是违反神的旨意。那么圣灵的感动呢，使基督徒内心产生平安或者不平安，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明白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神对我们说话的第二个途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19篇，105节。诗篇119篇105节。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要寻求神的旨意，就不能忘记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清楚地启示神的旨意。神通过圣经对基督徒说话，那么根据我们的具体问题，将圣经的经文活生生地呈现给我们，给我们教导和劝勉。提摩太后书3:16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默示的。那么虽然圣经呢，它成为于2000年以前，由诸多不同的作者写成，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不论什么国籍或者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的人，都能够从圣经得到智慧启发，让研读它的人得到巨大的帮助。那从圣经得恩惠的人真是数不胜数。在圣经里面，神告诉基督徒如何过被呼召的生活。那么神的话呢，是我们天路历程当中的向导，生活中的食粮，工作中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神通过教导、督责、纠正来对我们进行属灵的培训。那么当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受到启示、责备或者纠正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说话了。那么如果想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要勤读圣经。不认真读圣经的人就很难懂得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呢，也要养成一个习惯，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以圣经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无论什么人说了什么话，都不盲目听从，不高举任何人，而要以圣经的经文作为检验人话语的根据。那么当我们不断操练的时候呢，这些习惯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圣灵呢，也能够通过这些操练来指教我们。 考察一件事情是否合乎神的旨意，要看有没有圣灵的引领，还有其他肢体或者环境的印证，同时也要看是否合乎圣经。圣灵的引领一定符合圣经的教训。那么圣灵呢，根据我们的需要，直接就让一段经文、一处经文跳出来，针对我们的具体的事件给予指引，还有或者拦阻，或者责备，或者警示，还有安慰、信心等等，就展示在我们面前或者意念当中。那么这一处经文呢，是平时读过的，那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经文好像是活的，是这么的贴切和适合我的情况，就好像是专门为我写的，是神直接给我的话，就是 Rhema， 就是带着智慧、亮光还有力量，直击我们的心灵深处。一下子就觉得呢，心里敞亮，就是有一种那种朝闻道夕死可以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个就是神的奇妙大能，圣灵借着圣经启示我们神的旨意，让我们明白并且遵行。好，第三个方式就是通过主内肢体的印证。主内肢体的意见也是神把他的旨意启示给基督徒的途径。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呢，比我们年长，经历比我们丰富，属灵的智慧和敏锐度比我们高，对真理的认识比我们深刻，那么他们的属灵认知还有他们蒙恩度过难关的经历，指导和帮助是一笔不应该错过的宝贵的财富。那么他们可以提供合神旨意的见解，那么征询他们的意见也是寻求神旨意的一个途径。有的时候呢，神会通过主内的肢体对我们说话，指出我们的问题，责备和规劝我们，让我们开眼看清自己的罪，在我们走上歧途的时候呢，把我们拉回来，安慰和鼓励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可以常常与主内的肢体一起交流，学习倾听神的声音，询问他们是否有听到主对我们说的话，来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的感动是否符合神的旨意。比如当我们通过祷告求问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求神把他的话语也赐给其他的主内的肢体，然后呢彼此印证，来确定我们得到的感动是否的确是神的旨意。当然呢，主内肢体的意见不能代替直接倾听神的声音。好，另外还有呢，神会借环境的印证，来启示他的旨意。那么有的时候呢，具体情况呢，在圣经当中没有明显的提到，我们呢也不能够确定我们内心的感动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我们自己，也没有其他主内肢体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呢，我们无法确认是否是神的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神也有可能用环境来引导我们。那么我们周围遇到的人事还有遭遇，没有什么事情呢是偶然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那么神绝不会做无用功，他既然给我们任务，那么他就一定会在环境当中给我们创造一个侍奉的切入点，也会为我们准备好所需要的恩赐和必要的条件，比如说够用的时间、财力、物力、能力，所需要的同工，还有必须的邀请，还有文书工作等等等等。那么环境的预备呢，就印证了圣灵的引领，那么工作的成就，那就是更是证明我们是行在了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来读一下士师记六章36-40节，士师记六章36-40节，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
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祭奠起来，见果然是这样，把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甸呢求神给印证来显明他的心意。那么神给了基甸两次环境上的印证，那第一次呢就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那么这是个两次环境上的印证呢，就给了基甸巨大的勇气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那其实呢，我们和基甸一样，都是困在一个有罪的肉体当中，我们的肉体软弱，缺乏信心和力量。如果神也赐给我们环境上的印证，我们呢也会像基甸一样，满心相信神的存在，充满信心和勇气去征战。那么当我们求神给予环境的印证的时候，我们呢可以这样祷告，那如果是神的旨意，就求主成全，如果不是，就求神拦阻。那么如果我们足够警醒，就能够敏锐地察觉神的帮助或者是拦阻，那么这样我们知道就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好，今天呢我就交通到这里，我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分享和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其中有一句话，或许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大概第十三节的样子。约翰福音第六章，对不起啊，第七章
十七节，
好，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啊，刚才是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吧。对，第十六章，刚才带我们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当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点不太清楚他说是什么，将来的事是什么？神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吗？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今天会不会在考虑将来要发生什么？俄罗斯要不要打乌克兰？乌克兰要不要打俄罗斯？那股价会不会下跌？那金价会不会上涨？很多问题我们都想要知道，这些是不是将来的事？那神的灵会不会借着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明白这些事呢？好像不是。那么圣经上讲这话是什么意思？神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你如果再往下继续读啊， 我们不能读圣经只读半句话，后面还有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神不是把所有你想知道的事告诉你，我们想要知道的可能是我们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事情，但那些事情如果不是对神的荣耀有关系的，他不一定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既对我们很重要又对他自己的荣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将来的事是什么呢？在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大概是2000年前的事情。在主耶稣向约翰启示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当时还有很多还没发生。后来我们就看见在历史上发生了，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他又复活，复活后升天，然后他在众人的面前从橄榄山升到上面去了，很多人都看见了。他复活这件事情大概有500多人都看见了，他死是全地的人都看见了，当时有罗马人，有犹太人，犹太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色列人，所有这些人都看见他被钉死了，但是他复活了。这是他说的将来的事，涉及到他自己的荣耀，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利益。不是说明天俄罗斯跟乌克兰发动战争了，我就从中可以得到什么，这个跟神的荣耀关系不大，甚至黄金涨了还是跌了跟神的关系不大，跟我们好像挺有关系。神要我们知道的是他复活了，而且他还要再来。这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100多岁的时候，神给他的异象，他看见了，他在天上一些让他正常的人眼睛看不见，正常的人想象力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这是将来的事。这句话他讲到的第13节啊，真理的灵来了。什么是真理的灵？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灵，有巫灵，有邪灵，有魔鬼的灵，有撒旦的灵，有先知的灵，有假先知的灵。所有这些灵有一些事情是能够预言的，能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的，甚至那些通灵的人，交鬼的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灵要告诉他们什么，但是他听见了他就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人我们不多说，他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话是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的灵实际上就是圣灵，他引导我们，就是把我们带进去，带进到哪里去？带进到一个明白里面去。我们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真理的灵带领，我们会进入到自己的不明白里。我们好像是很聪明的人，我们好像都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我们不能明白真理的灵。这句话的后面，真理的灵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认识不认识神？我们还认识的不够。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神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我们可能都承受不了。神告诉我们的是很重的事情，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明白不了，智慧承担不了的事情，但是他有一天要借着他的荣耀，他要把他听见的事情，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个不配明白将来事情的人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配得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不是说我将来要选择一条职业的路线，将来就要承受一些什么工作的升迁，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对我们个人可能很重要，但是对神的荣耀来讲这些不重要。神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先放下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东西，我能把自己想要的那些先放下来，我们才能明白神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如果一个杯子里面有水，它不能够承受新的倒入，只有把这个杯子腾空了才能有新的东西倒进来。如果我们是一个皮囊，我们这个旧的皮囊不能装新酒，只有换了一个新的才能配得上那个新酒倒进来。我们今天这个人是旧皮囊还是新皮囊？如果我们肯脱去这个旧人， 换上新人，神的新酒就会倒进来。我想在这里头重点，我想回应刚才江弟兄跟我们的交通这句话，就是将来的事是什么。
就是说你说将来的事啊，那你说启示录里边说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将来的事？
好，再请你问一下这个问题
啊，就是请你关
往右
往右往上一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将来的事啊，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将来的事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他也说的很多都是我们将来的事，这个是不是也是指这启示录当中这些也属于将来的事，可以这么认为
吗？当然启示录里面分很多不同的阶段，有一些是过去，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过去已经发生了，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的，有一些事情是将来还要发生的，现在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的，这些从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来说都是将来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启示录很丰富，它哪怕只有前三章或者说第二章和第三章，简单讲七个教会就已经讲了很多的历史上的事情要发生。这期间教会各有不同的代表，这是也是我们知道的。在后面包括几匹马出来，包括其印其号其碗，所有的这些事情现在有很多还没发生，有很多已经发生了。七印里面可能前五印都已经发生了，后面第六印第七印有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理解，但是七号和七碗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写这卷书的时候是指的是将来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些还在地上的基督徒，我想我们活在时间的有限中，但神在无限里面，他在永恒里面，在他就是他是，他过去是，他现在是，他将来也是，在神没有一个所谓时间的限制，在我们是有时间的限制，他是超越时空的，他把所有将来的事情都已经看见了，当成了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或者他借着他的仆人启示给我们的，有一些是我们明白的领受的，有一些是需要去得到圣灵的启示才能慢慢有一些明白的。求主怜悯所有神愿意让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的，借着他的话语，要印证他的荣耀，都会让我们知道。
其中一节是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三节，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是写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想这个不是光是字面意思的远避淫行，还有别的意思，可能以后弟兄们可以分享。然后第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然后还有一节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另外就是这个行善的问题，在弥迦书有这样一节经文，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在彼得前书其实还有一节经文，我给你们看啊，这些 special 就是彼得前书有第四章的第二节，它是这样写的，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在适度余下的光阴。那这样的话是这节经文讲的是只从神的旨意，那么前面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是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经文里面，我是觉得在现在是说我们要在世上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是不是就是要圣洁，然后凡事凡事谢恩，然后有行善，靠着圣灵的感动。
感谢主啊。这里面讲到这个旨意是今天弟兄主要交通的内容。旨意呢是指 will 啊，我们把这个字呢常常联想成是一个君王所颁布下来的一个命令。同时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神想对我们讲的话，是 rhema。 rhema 和 logos 的差别， logos 更像是旨意，神永恒的不变的计划，比如神的圣洁，比如在我们幕后的时代，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好怜悯的心，行公义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还有一些词呢，就是 rhema， 当然今天不一定有充分的时间交通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弟兄的交通呢，John弟兄的分享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借着刚才姊妹的一些补充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末后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具体生活中要面对的很多的问题，有神的带领和保守，但总的来说，我们这个人是要去脱离世俗，追求圣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的性情就是圣洁，就是公义，就是怜悯。
我回应一下多荣姊妹的问题哈，神的旨意呢，那我在第一部分里提到过，就是神的旨意分为两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圣经当中明文记载的神的旨意。谢谢。
那个回应一下欧荣姊妹的问题，神的旨意呢，我在第一部分里面讲到，它分为两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圣经当中明文记载的旨意，这是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包括刚才姊妹提到的圣洁，还有行善，还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还有喜乐、祷告、谢恩，还有万人得救，还列出了其他的旨意，比如说教会要彰显神，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基督徒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要爱人如己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圣经当中明文记载的神的旨意，神的命令和诫命都在里面，都是神的旨意。还有就是第二部分，就是神对我们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引导。
对这个耶稣教呢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教。为什么？人呢是比较自私的，还有呢社会上呢还有很多邪恶的人，他通过这个基督教能够把我们的心灵洗干净，使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得到和平，给老百姓带来幸福，都是这样认识的。
蒋弟兄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要读到第四节。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第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就是在我们中间，不可以有恶，以恶来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么在我们中间，在基督徒中间，有没有以恶来报恶，以辱骂来还辱骂？那是我们自己清楚，神也清楚。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后面还有一节叫离善行，离恶行善，寻求和睦，疑心追赶。十二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主向他们变脸。还有读读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时上被毁谤，就在何时上各位去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里就是说到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怎么办。如果有人使我们因义受苦，我们就有福。这个第三章里面还有几句话，第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二十一节啊，现在借着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这洗礼 并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如果我做事情得罪了无愧的良心，神就一定会审判，到审判的时候你自己才知道，你自己做原来你不该做的事情你做了。最后一节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原文不是天堂，原文就是天，他已经进了天了，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今天一切都要服从神，服从主耶稣。我们想做一些事情瞒着别人可以，但是你瞒不过主耶稣，最后的结果要自己承担，这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好不好？好，我先交通到这里。
好，感谢主。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其他想要分享交通的事情。我想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就像刚才老弟兄的分享当中提到的几件事情，我们这个所谓基督教的信仰流传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了，其中不乏很多所谓的神秘派或者所谓的一些特异的东西，但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信仰。信仰是直接跟神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的信仰里没有神这个地位的话，我们不过就是一些宗教徒，宗教徒对我们的生活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对我们的生命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而与神发生关系的，那么借着圣经的话语，他告诉到我们如何以善胜恶，如何做讨神喜悦的事，如何按圣灵的带领神的感动，如何把神的话语行出来。我想这些也是今天弟兄交通主要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交通，来明白，更深的明白神他自己。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神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分辨我怎么样去过今天地上的生活。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继续有一些祷告，然后结束今天的交通。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今天所交通的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们从你宝贝的话语当中，从你的亮光当中看见你自己。主，我们不愿意凭着人的智慧来去摸着你，主，只求你用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眼中来看见你是如何的公义、怜悯、慈爱。主，让我们弟兄彼此相爱的生活能够在你面前得你的喜悦，让我们彼此的侍奉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主，我们即将散去的脚步，请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平安，请你在我们新的一周的生活当中继续加添力量给我们，继续保守我们里面的喜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阿门。